先考试，送分题。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有送分题的。那个，我最近在学校里面在 direct 一个 course， 就是以前我是教就在教，但是这一次呢，我就是整个就是组织这个教，要请各样的教授来教。后来出题目的时候，我和有一位教授是我的 Centrally Director， 他我们两个出的题目，学生都是得了70几分80分。那有的教授出的题目是每个人都得了100分，那你就知道了什么是送分题，什么是比较这个有点挑战性的题目。我今天在开始讲到之前，我想了一件事情，就是大概2周多前我和张梅去了 DC， 去了 DC 呢，要去为的是他那个最后一分钟的那个护照，我们发现他护照过期了，然后机票也买了，也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DC 去拿护照。拿护照的那天就是旅行的那天，所以是很惊心动魄的啊。头一天晚上就去了我的姨父家，我有一位姨父，其实是我很远房的亲戚，是我妈妈的堂妹妹堂妹夫，他们原来住在北卡，住在 Charlotte， 后来搬到 DC， 因为他女儿住在 DC。 我这次去的时候，我的姨父已经将近90岁，他每天做的事情，最近做的事情就是练毛笔字练毛笔字。为什么练毛笔字？他在写他自己的墓志铭，他买了墓地，买了墓碑，在写他的墓志铭。所以就让我想起来我们一生多么的短暂。因为我这位姨父虽然他80多岁看起来年龄很大啊，但是在他眼里面就像昨日一样。他曾经是爱国救亡的青年，就是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的时候，最后那一刻他是青年跑从安徽步行到上海，从上海又上了船离开他安徽凤阳老家，凤阳是朱元璋的家，是不是？凤阳是很穷的，人家说穷山恶水，最穷的就是凤阳。他离开那，他历历在目，他怎么离开？然后他到了台湾，身无分文，也不认识人，最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我也不是很清楚，怎么上了台大，成了这个电力工程师，最后到了北卡，在北卡又当了 Duke Power 的这个工程设计师，建了自己的房子，没有住了多久，房子也后来就是因为变迁，孩子也大了，这个两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一个上了 Harvard， 一个是在 Duke 的这个Law School 毕业，后来在DC 当了这个Law Firm 的 Partner， Senior Partner， 40几岁就退休了。他非常非常成功，但是你再看他的人生非常非常的短暂，然后他在写他的墓志铭。所以我就在想，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可能你没有答案，你的一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或者你不是基督徒，你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昨天我问了张梅，他给了我一个回答，我很满意的一个回答，我现在不问你们这个答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真的就是谢谢你赐我们生命，赐我们生命的气息，也赐我们基督徒认识你的机会。我们有怎样的一个人生呢？求主你就指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上不是虚度，让我们真的是有永恒的盼望。今天主啊，请你借着孩子的口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该怎样度过。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其实我讲到的题目应该讲基督徒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我是讲以弗所书，我从第二章开始讲起，因为可能时间有限，不要像上次讲雅各书那样子每本书的讲，所以我今天呢就是从第二章讲起。那第一章是为第二章铺垫的，所以第一章讲了什么呢？第一章讲了 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告诉他们，他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有怎样的属灵的福气，非常非常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第一，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了，不是说因为今天你做了一件好事，做了什么样的这个功劳，你有什么样的成绩，你有什么样的事业，你帮助了多少人，然后他就拣选了我们，不是，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他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非常重要，就是你接受产业的，这是儿子的名分。第三，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不但是在早就拣选了我们，第二是我们有儿子的名分，而且我们的罪都洗净，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洗净我们自己的罪。然后他告诉我们，这恩典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给我们圣灵。今天早上尼利弟兄带我们那个我们的主日学讲到，圣父是神，圣子耶稣基督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赏赐我们这样的圣灵的印记，使我们有得到基业的这个印记，我们可以接受他，就是儿子的名分。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后面一部分，他为以弗所的教会感恩和祷告，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并且要叫他们知道父神将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只有借着他，或者不借着他就不能到父那里去，他使他成为教会的万有之首，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个人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我们整个全世界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这就把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在这个第一章当中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今天我要讲的是在他后面这一段经文一转，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子，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在这样翻译中文的时候本来没有这句话，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在英文里面是没有的，就是你们曾经死在过犯当中，所以推演出来你们现在是活过来的，而且是他叫我们活过来的。所以我们是死的，原来是死的。有人说这个死是什么意思，这个死我们生下来不是活蹦活跳的吗，对不对？对，你是活的，但是你在灵里面是死的啊，原来我们是死的。他说这个整个这段经文在你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原来和那个不信主的人，那个我们死掉的灵里面死的，我们原来就是那样。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不要忘记初心，我们自己原来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要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我们每个人原来都在灵里面是死的，从亚当吃禁果那一刻就开始，我们在灵里面是死的。他说 you are dead, 他这个英文是说 as for you, you were dead in your transgressions and sins, 他讲了两个词英文，一个就是过犯，一个就是罪恶，好像听起来后面这个词更严重一点，罪恶好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其实他讲的 transgression 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 hiking 过，有的时候去徒步到这个沙尔茨堡周遭的地方徒步， 那他有的时候在牌子上说 No trespassing， 你们要小心哦，你们要小心哦。Trespassing 在美国是一个蛮重的罪哦，你可以被打死，人家都不负责任哦。Trespassing 就是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你不可以随意的进来啊，不可以随意进来，叫 trespassing。上次我们好像我们下了次有我们那个访问学者到Richmond 去玩的时候，去了一个地方，他们看到一个是个 fountain 还是什么很好看，他们就去了，最后被警察发了 ticket， 就是 trespassing， 后来要上法庭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不是可以，你不像不是我们来想象说，哎，你家里面有什么关系，我就进来了，我不知道我就进来了。trespassing 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蛮重的一个罪。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规定，一个底线，你不能超过的红线，不能超过的。我们就一直是超过那红线。我们死在罪中，大家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比较久一点都知道罪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那个中文当中想象的那个罪恶，是作奸犯科，作奸是不是？好像是我偷人家的东西，我怎么样怎么样做很不好的事情。其实那个 sin 是你达不到标准。神有一个标准在那，你达不到，你远离神的标准，这叫 sin。 还有一个 trespassing 也是蛮严重的。你们可能都知道，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小孩子那放一颗糖，他要去拿这个糖，或者那个电线那个插口那个地方不能碰的，他就要去碰，你说不行不要碰，他第一次他因为你爸爸妈妈说了，爷爷奶奶说了，他就不碰了，但是他一转眼看你不在的时候他要去了，这个时候就叫 trespassing。 trespassing 是有意识的去做那个不该做的事情，叫 trespassing。 所以在这里他是讲说我们都死在这个当中，我们是 dead， 英文叫我们叫 dead， 就是死了，灵里面死了， dead man walking， 死人在行走，叫什么？行尸走肉，行尸走肉。我们原来都是行尸走肉，我们原来好像活着。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有一个歌手在中国挺有名的，叫汪峰，听没有听过汪峰啊？他的太太叫章子怡，大家可能就知道了。他章子怡可能比他更有名一点啊。汪峰有一首诗歌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叫存在。他那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四句：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他在走着，但是他还是在原地的踏步，叫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哇，这个有点像圣经里面讲的行尸走肉，对不对？多少人活着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他爱一个人但是他和他是分离的，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啊！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他第二句：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圣经上讲了，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死的人会不会自己活过来？不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因为我们死了但是后来我们自己就活过来了，死的人是不会活过来的，死的人对外界的反应也是没有的。所以有人说，哎呀，我拿起圣经我读了一遍，读了两遍，我读不懂。 That's true， 也读不懂，因为这是属灵的话语，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的话语，是属灵的。你若是在里面是死的，你怎么能读得懂？当然读不懂，也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读得懂，但是我们有圣灵同在，我们可以慢慢的懂。但是如果没有圣灵，你是读不懂的，你懂了也是似懂非懂，或者是假的懂。圣经告诉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是死的，是一个活着的没有灵的死人啊，是一个活着的没有灵的死人。路加福音八章十节，他在这里说，是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叫你们知道，是叫我们信主的人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啊。这是为什么他们听不见看不见听不明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在灵里面死的。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都偏行己路，或者这么讲，我们更愿意偏行己路，是不是？我们知道良善的，我们做不去做；我们知道应该去做的，我们不去做。我们生来就是偏行己路的。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二节把我们的这个罪描述的清清楚楚。我们读的时候似乎都是在说别人，其实你仔细去读，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当初的情况。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匪、骄傲、狂妄，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我们读的时候觉得这个是罪恶深重，我跟他差远了，我比他好，我曾经是一个怎么优秀工作者我曾经被评上这个三好学生我过去是三好学生，我学习很好，就代替了所有的一切，那个光环把我的罪恶全部淹没了。但实际上我们自己知道，你看像嫉妒是什么，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嫉妒是什么？嫉妒就是对那个和你有同质同等的这个品质或者地位的人，他的成功你心里面的不满不高兴，是一个负面的情绪，这叫嫉妒。你为什么有这个嫉妒？天生就有，因为我们趋于我们那个自我肉体，我们自我肉体里面从亚当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有了这个，我们那个嫉妒是天然的。你不会，我可以保证你不会因为你一个同学，除非这个同学对你非常非常的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和他有深厚的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不会因为一个同学他的成功你会高兴，你不会，你心里面只有那个一丝丝的不乐意，一丝丝的不高兴。你会因为这，倘若这个学生曾经对你不好，或者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原因，你会变成一个很明显的嫉妒，甚至愤怒，是不是？你会产生这个叫嫉妒。骄傲是什么？骄傲是你把你自己看得过重，把你看得过于你所应该看重的，这是骄傲。所以我们都会有这样。你不要说有的人觉得他很谦卑，他说话很谦卑，心里是非常骄傲的，非常骄傲的。像我呢，就是不是表扬自己啊，我是表扬，我说我自己太嚣张，有的时候就是表露出来。有的人是不表露出来，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骄傲的在里面。所以一个死的人是不会对灵性的东西有反应的呀，不会的。所以我很感谢神，感谢神，我们这些贪婪、嫉妒，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每个人都有的。我很感谢是神是什么呢？感谢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有很不好的遭遇，很逆境的遭遇，使我没有那个机会得到权势，能够有那样子的机会去作奸犯科。我若有，我相信我一定从不敢到小事到胆大妄为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是怎么样。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所面对的敌人就是三个，一个就是世界，一个就是魔鬼，一个就是我们的肉体。你看他在这里讲的说，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呢？我回想起来，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真的非常清楚。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和张梅已经确定关系了，我爸爸妈妈从新疆来，我妈妈很喜欢张梅，给张梅买了一个裙子张梅应该记得这个。那个时候我对我爸爸妈妈就有怨恨，我对我爸爸妈妈就有怨恨。怨恨什么呢？怨恨我爸爸妈妈没有给我三转一响一咔嚓，大家听懂了没有？三转一响一咔嚓，这是当初年轻人追求的自行车、手表，还有一个什么收音机还是录音机照相机，就是一咔嚓，对啊。那个时候我就很怨恨他们，怎么怨恨他们？我从小不和爸爸妈妈长大，然后我和张梅有这样的关系要结婚，
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说，哦，其实我爸妈妈那个时候在众人的眼里面是很有钱的，你知道吧？他们在新疆工作，他们的年薪就是月薪可以拿到上百块，那个是很多的工资了。我们那时候后来我工作的时候才五十几块，在那之前还有三十几块、二十几块，那个穷人家是一个月八块钱的啊，那真的是很少很少。所以我就怨恨我爸妈，我记得我清清楚楚，我跟我爸爸妈妈讲说，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帮我买家具？我就觉得这个，或者有人讲几条腿、四个腿、八个腿这样的，我就很怨恨他们。其实这就是行事为人随从世俗的风俗，每个人都逃不掉，是不是？第二个就是顺服魔鬼。顺服魔鬼是什么？就是私欲，从私欲而来，从那个魔鬼而来的那种不好的念头。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上中专的时候，我的那个我们学校的那个领导最大的头就是书记，后来我才知道他实际上是很怎么讲，不能说是真的是喜欢我吧，喜欢我，很愿意把我留在学校。你要知道当时在一个学校毕业能把你留校的人一定是他们喜欢才会留你，不会留一个不喜欢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当时留我，可是我恨他一个洞，就是因为他留我。为什么恨他一个洞？我想要发展，我要想去读博士，我要想去读硕士，我要想去读研究生，但是他就说，哎，我把你留下来了，你不能走。我就恨他一个洞。他的先生是南京军区空军司令，住在鼓楼五台山体育馆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洋楼里面。我当时那个愤恨的心，我说我若是有一个手榴弹，我一定是拉了手榴弹就扔进去了，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那个顺服魔鬼那个憎恨的那个心，但是直到几十年之后，我回到南京的时候，他邀请我到他家去，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当时我很抱歉不能帮你，说我们真的很想帮你们，知道你们上中专是受冤枉的。他拉着我手的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只是我当时的那个魔鬼的那个心在心里面的作祟。最后一个是放纵肉体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看我们都是随着肉体，当时我讲的，刚才我讲的嫉妒、骄傲这些，不都是肉体里面的感觉吗？你第一感觉你是逃不掉的。我今天跟你们讲，你们去想，你们一定会想到说，对，那个感觉就是这样的。但是你会有那种道德上的这个所谓的教育也好，或者甚至我们信主之后有圣灵的帮助也好，我们可能不会去嫉妒，不会去骄傲。但是因为从本能里面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那个三个敌人就是世界、魔鬼和肉体。当时我这个故事是在1989年8月份张梅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位美国弟兄帮我们修车的事情我们全教会都知道。后来这位弟兄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这封信我还珍藏着。他的那个写的那个英文是怎么样，英文叫 broken English， 就写得很不好，写得很多错别字啊，或者用词不当啊，等等等等。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就是那个死的那个女人，死的人圣灵给我的感动，本来是一个非常感动，你现在看了会流眼泪的那样子的那个一封信。但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什么，嗤之以鼻，就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文化这么差呀？英文还没有我的英文好呢，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当时的情况就是，当我们被从圣灵那里来的弟兄姊妹从圣灵的感动，对你所做出的友善的行为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你所接受到的是一个像一个没有天线的、没有那个灵感的一个 dead body。你不会感受的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曾经是什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第二点是他的大爱叫我们活过来，他的大爱叫我们活过来。这个英文讲 but， 有一个讲到叫 but God， 但是神所做的是完全不一样，是神的缘故，但是神。所以第四节到第五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 这里讲说我们活过来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一个大麻烦然后神可怜我们我们就活过来了，不是因为我们遇到大麻烦，而是神本来就是爱我们，神本来就是爱我们，神的爱使我们活过来，是神的大能使我们活过来，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使我们活过来。但是我们不要阻碍神的那个爱。我们常常觉得说因信称义，等会我会讲到因信称义，似乎那个怎么讲，本乎恩，好像那个恩在那里，神的恩典在那里，所以呢你就要做出，你要信，所以是你做出来的信。其实也不对，也不对，因信称义是说本乎恩，因着信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你所要做的是什么？你所做的事就是不要拦阻，你要谦卑，你要谦卑下来，你才会有那个圣灵的进驻。所以一个死人是不会活过来的，别人也不可能叫你活过来，也不是因为一个基督徒他叫你活过来，也不是，是神叫我们活过来。唯一的办法，而且不是神叫我们活过来，而且是神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让我们活过来，唯有他是拯救，没有赐下天下，没有赐下其他的权柄。所以这个是一个一瞬间的过程，是一个瞬间的过程。你不可以说是哎呀，我在追求耶稣基督，所以我不是死，我是好像半死不活的，不是，你是死的，一直到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活过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瞬间的。所以你们大家想想，你们一生是几个阶段？你可能说我在追求真理，圣经我也读了许多，许多地方我比有一些基督徒可能还明白，还明白。但是你要记得，当你没有接受他了，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就没有那个信心。你所说的那些都是知识，都是理智，而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也不是你创造出来的，是神赐给你的，只是你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接受。所以其实我在想，我当时跟你们讲过很多故事，包括我在没有来美国之前，我那位同学帮我写什么担保书，在加州啊找一个人花了钱请人家给我做担保，帮我写寄担保书来给我，让我到美国来。他每次写信最后的时候是以马内利，我读到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天书一样就过去了，根本不懂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这之后呢，到美国的第一天碰到基督徒，后来基督徒邀请我去查经班，我说 no 啊。在这之后张梅来那位弟兄帮助我们写了信来，我就说哦，你这个水准太差，是不是？这之后我们又搬到别的地方，然后我那个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个，就是像我们院子里面的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孩子，他得了心脏病差一点死去，然后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对他的关爱，我那天晚上他那个第二天要转院去做手术的时候，我那天晚上在住在一个 McDonald House， 就是美国就是 McDonald， 他们把那个钱捐献出来可以帮助那个有急需需要住旅馆的人，因为孩子生病或者是家人生病可以申请他们那个。我那天住在那，你们知道美国的旅馆里面抽屉里面都有圣经，我那天打开抽屉的时候看到圣经的时候，圣灵对我的感动了，但是那个感动稍纵即逝，都是这样。所以你再仔细去看，神是有他的作为一直在我身上做工，我一直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是这样的。一直到我们后来去了教会，真的是听到了神的声音，最后我似乎是举手决志了，但是还是没有真正接受他。一直到我受洗的前一天晚上，那位大姐坐在那所做的见证，她是一个不识字的，她的先生为她读圣经，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感动到我。上帝告诉我说，你是一个 PhD， 你和这位姊妹一样的，在我面前都是儿子，都是女儿，都是神的儿女，都有同样的福分，就是那个接受神的产业的福分。所以这是一个瞬间，是不是一个瞬间？所以我们的神不是那个让我们奋斗终身、出生入死的神。我是从国内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最喜欢说的就是我们为 共产主义奋斗，出生入死啊，不怕死啊，出生入死。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让我们出死入生，让我们原来是死的，现在活过来。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耶稣基督死是2000年死前死的，他预定的日期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他早就为我们死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为。你看少有的，那有可能你一血气一动说我就是要爱，当时我们想说那个董存瑞、黄继光多么 了不起，他们就是去这个炸碉堡怎么样怎么样，或是敢做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神为我们的死是我们还和他作对的时候，而不是说我们做了一点，好像今天我们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个缺点少了一点，神就觉得我们挺可爱的，好了，我们今天我就拣选你为基督徒了。所以有的基督徒，有的人说哦，我还不够，我还不是，我还不能够做一个基督徒，因为我还不够好。你 Yeah, you are dead man, doesn't matter, 你再好你还是 dead man, 所以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你要知道是他的作为。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死在过犯，在从前在过犯中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你看他也讲是你们在过犯中死了，而且你们那个身体是未受割礼，就是没有经过洗礼的，不是有灵的新生命的肉体，在那个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每次讲活过来的时候，都不是说神让你活过来，而是说同基督一起活过来。为什么同基督一起活过来？因为不借着他我们就不能活过来，这是神所预定的。好了，今天罗马书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得救这个，我用打一个比方，就是说空气在那里，我们若不吸空气我们就死，氧气是使我们活的那个最重要的。所以空气和氧气都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赐的，对不对？氧气也是神所赐的。可我们常常做的什么呢？我们就是把那口痰堵在我们的喉咙了，我们就不愿意放弃这口痰，或者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一个东西堵在那，一个东西吃的不小心卡在这，我们就不愿意，我们就是不要。其实你只要要的就是你让医生把那个东西拿掉嘛，让那颗痰被吸掉嘛，你就活了，那个气进去了你就活了，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有点这个状况。所以今天我们讲说 OK, 我们这一瞬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变成有灵的活人，不再是死的了。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天上极重无比的尊贵和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你不要小看自己，你不要把自己看得说哎呀你看我做的多不好，我甚至没有那个非基督徒做得好，我今天有那个感动我没有帮助别人，哎呀我没有很多的读经祷告，你有那样的内疚没有问题。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有天上极重无比的尊贵和荣耀，我们在地如在天。他在这里讲的是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又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说我没有坐在天上，我们就坐在这儿嘛，对不对？但是你们的位分是坐在天上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位分是坐在天上的，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示的恩慈显明给后代的显明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呢有那样尊贵的地位，我们有那样尊贵的地位。你可能觉得我没有两样，我昨天才信主，我还没有恶习没有改，我没有这样。但是在主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已经被看为洁净了。哥林多前书这里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恩，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救赎。你看，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是他的恩，是本乎恩。我们要记住，本乎恩的意思是根本的还是在乎他的恩。我们得救的本源是他的恩呀，是因着信，是顺着随着这个信。其实那个翻译应该是因着信本乎恩。为什么呢？英文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through 什么？你的信 the faith through the faith。 实际上这个是英文它的一个放词的位置是这样放，但实际上本应该讲的是因着信，就是你有一个条件你就要信，但是原本是本乎恩。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就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一瞬间变成圣洁的，若是靠我们自己。当然在神灵里面，在神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宝血 sufficient 足够，完全的足够洗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但如今他借着耶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完全圣洁的，他把一个罪人领到他的面前，这是和他的公义完全不符合的。但是神因为借着他的爱子，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可以引到他的面前。说的最清楚的应该是彼得，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看族类是拣选的族类，是被选的，有君尊的祭司，是有那样的圣洁的职位，圣洁的国度，你们是这样的一个国度 kingdom， 神掌权的一个国度，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都是他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为的是要我们宣扬这位创造天地的万物之主的美德，他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这是他要我们所做的。所以我常常后悔，我真的是后悔，那位弟兄给我们写信，有名有姓有地址，可是我几十年没有跟他联络，一直到我们信主之后，当我再去找的时候找不到他了。你可以想象，若这一位没有什么文化的弟兄，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弟兄，他若知道我们后来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一份的服侍，我想他是多么的得到鼓舞，多么的开心，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生的作为，真的一生的作为，我们就是感谢神。后来这下面这段经文就强调我们得救是因为是什么，我们教会的名字是什么？恩信华人教会，是出于这段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他这个后面补充的这句话，这不是出于自己，包括恩包括信都不是出于自己，不是我们有信心，不是因为我们有信心，而是神赐给了我们信心，我们接受了信心，所以是因信本乎恩，我们能够得以称义。也不是出于行为，当然就更不出于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免得有人自夸。恩和信都是来自于神。有人说我们曾经是败坏的，我们败坏到那个程度啊，我们连那个信心也不是说我们去拿来的，是通过别人，就像那个医生看到你紧急了，来到急诊室，你那个东西卡在喉咙里面，你那口痰就出不去了，是人家帮你给拿去的，然后你有那个信心进去了，有那个氧气进去了，你活了。所以我从出生一直到我接受主，几乎41年的时间， 其实各种各样的经历带领都是明明白白的在那里，你回头都看了看，全是神带领看顾保守。包括我出生一个月被留给我奶奶，那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今天米利弟兄特别分享说，其实每一件事都是在神掌握之下，不是你那个偶然的机会那么巧合。那么巧合，我妈妈 我奶奶就在1919年的时候就被一个信主的这个宣教士带领他的义父信主，然后这个义父去育婴堂把他领出来。你说这都是偶然的，一个偶然加一个，另外一个偶然加一个，另外一个偶然。然后后来我出生的时候，这是偶然，我妈妈没办法就把留给我奶奶，我奶奶也是一时冲动就把我给留下来，就养了我到18岁，对不对？都不是，神有他的作为，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其实这个呼吸，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就愿意顺服，愿意让那个弟兄姊妹，愿意让那个旁边的那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帮我们这一把。有一个意大利的老人在就是 COVID 期间，他得了新冠，然后他被上了呼吸机，最后他活过来了。他收到一个账单，上万欧元的账单，他收到以后他就哭了。他说他这一辈子呼吸从来没有问过上帝，我可不可以呼吸，我需不需要氧气，是不是从来没有，上帝没给他一个账单，但是这个医院里面给他上了一个呼吸机，给他加了点氧气，就是几万元的这个欧元的这个账单。所以他不得不跪到上帝的面前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而且我要特别讲，从逻辑上讲，我们信主是本乎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会常常的觉得，哎呀，我们只要我做出这个举动，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是我的主权，我接受耶稣基督，我就信了，是不是？但是你们想没想到，若没有那个恩，若不是神的恩典，你就是有信，你就是说觉得我自己信，你也不能活。为什么？这就是逻辑上叫充分必要条件，上帝的恩典加上上帝给你的信是充分必要条件，两个加起来是充分必要条件，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发生是需要有充分必要的条件，你才能说这件事情一定导致这件事情，这叫充分必要条件。但是上帝那个恩典呢，是永恒不变的，他不会拿走。他说我的恩典，我给你的恩典，只要你愿意我都给你，所以呢，使得你能够信这件事情变成了充分必要条件。好像似乎这个恩就是天然的，就像那个空气一样，你只要吸进去你就活了，你好像觉得那空气不存在，是因为你吸进去了你才活的。其实不是，是那个上帝的恩典加上你那个信，使你能够充分而必要地活下来。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清楚的。好，最后这句话是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工作在这里就是 work， 对不对？但更准确的翻译是他的杰作，我们原本是他的杰作，就是上帝在画一幅画，上帝在做一个雕塑，上帝在做一个艺术品，我们是他的最完美的艺术品，就这个意思。我们原本是他的杰作，完成了没有？我们这个杰作完成了没有？还没有。我们得救是有人知道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而且冠上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很好的一个名字，小基督，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是他的杰作，但是没有完成。所以我现在问你们，你们的一生有几个阶段？有几个阶段？是基督徒的，你有几个阶段？两个阶段。哪两个阶段？信主前，信主后，对，就是两个阶段。 或者说死的活的，我原来是死的，现在是活的，就是两个阶段，没有第三个阶段，就是两个阶段，你就是死的或者活的，就两个阶段。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在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作为，他是要让我们显给后代看神的恩典有多大，让我们显给世代看，世代就不是，也可能是几年，也可能几十年，也可能几千年，也可能几万年，几亿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现在位分上已经与他同坐在天上，我们有那样子的位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成为他完美的杰作。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当然你们很多人都知道 Billy Graham， 对不对？ Billy Graham 大布道家，他的太太叫 Ruth 啊，所以 Ruth Bell Graham， Ruth 生在中国，嫁给 Billy Graham， 他一生他最有名的就是祷告，他其实什么都没怎么做，他就是祷告，他就是祷告，他的孩子们，他的家人都知道他是祷告的冠军啊，祷告。他有一段特别明显的圣灵的感动，他说 I'm under construction。 大家都知道你要去纽约你永远会抱怨，我这次去 Toronto 也抱怨，一到大城市你总要会碰到一段街道是什么，在修建，那个土堆的到处都是的，边上拦的，然后车子就堵，你就是觉得是很不好，对吧？看上去很不舒服。你什么时候不能一个城市完美的在那？ Well, under construction is always， 不管是一个多大的城市，它一定是，可能稍微这个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们小，大的城市总是有 under construction。 所以 Ruth 他就一直在讲，他说 I'm under construction， 他说等到有一天我死的时候，我在墓碑上说 The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For being patient.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就是到我死的时候，我的墓碑上写说什么？工程完毕，谢谢大家的耐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在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虽然有了那样的位分，我们有那样的这个属灵的光照，我们有那样属灵的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去这个害怕担忧，我们有那样子的平安，我们对将来有那样的盼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的，我们不完全，但是神在他的时候他会完全我们，使我们得以完全。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我们自己都是上帝尚未完成的杰作，但有那样极重无比的价值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有那样尊贵的地位，愿意改变自己，愿意让主来使用，成为他真正合用的器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我们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得救，感谢你也赐我们圣灵，使我们有永生的带领盼望。我们谢谢主这样的话语，让我们通过这一个短短的十个章节，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一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因为若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该去怎么样去做，求主就是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真正合用的器皿，你属你的旨意来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你最好的杰作。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